上回书说到汉灵帝传下旨意，蹇硕要借这机会除掉大将军何进。何进回到大将军府，传下命令要带着人杀进宫去，把所有的宦官全杀了，一个不留。大将军府这儿可有朝中不少的文武官员呢。大家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全愣了。心说一个蹇硕要杀他，他就要把宫中所有的宦官都杀了。哎呀，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啊。霎时间鸦雀无声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突然间有一个人站起来了。何大将军，您可要知道，自古以来就有宦官呢。宦官再多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皇上宠信听这些宦官的。如果皇上不给他们权力，他们又能怎么样呢？就是张让蹇硕赵忠他们几个人有罪，也不能把所有的宦官都杀了呀。这件事如果办不好，大将军您会引来灭族之祸，请您三思而行。何进顺声音一看，原来说话的是骁骑校尉，姓曹名操，字孟德。曹操长得中等身材，七尺有余，黑眉细目，白面长须。何进一看是曹操说话，不由得把脸一沉。孟德呀，你小辈安知朝廷大事？何进这句话可说错了，小辈？曹操能是小辈吗？能不知朝廷大事吗？说起曹操这个人可不简单，曹操是沛国谯郡人。谯郡呢，现在就是安徽省宿县西北。曹操小名叫阿瞒。曹操呢，他本不姓曹，他的父亲姓曹叫曹嵩，其实他父姓夏侯叫夏侯嵩。后来夏侯嵩过去给中常侍曹腾做了曹腾的养子，就改姓曹了，才叫曹嵩。所以说曹操本姓夏侯。后来曹操手下大将夏侯惇、夏侯渊，那都是曹操的本族弟兄。你要看《三国演义》的原文，说曹操这个人好游猎喜歌舞，有权谋多机变。曹操从小就有权术。据说曹操小的时候，有一天拉着猎犬出去玩，其实曹操并不大，也就十几岁。等到了临村，他一看井台上坐着一个人那儿哭呢。曹操心说，这不是那阵的老二吗？曹操就过去了。二哥，怎么了？
哎呦，兄弟，我现在是没法活了。
怎么回事啊？这老二流着眼泪就把事情说了。因为他们家呢闹家务，哥俩这老大要跟老二分家，家里呢都分了，就这口井没法分。老大呢就跟老二说了，二弟呀，我结婚了，成家了，我们家人口多，你就哥一个，就一人，这么办，我把这井呢当中间放个卡子，我要多一半，你要少一半。老二老是没有办法，就瞧着老大把这卡子往井里一放，就把这井口卡住了。老二傻了，给老二留着点地方根本就没法下水烧打水。没办法，老二一个人就坐在井台上哭。这时候曹操来了，曹操一听，曹操乐了，二哥你扶儿过来，我告诉你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。哎呦，那我可谢谢你了。 曹操躲到旁边看热闹。这时候老大由打家中溜溜达达出来了，这老二一看哥哥来了，就按照曹操教的办法把中衣往下一吞，中衣呢就是裤子，他呢就蹲着井口这儿，他出宫，出宫呢也就是大便。这老大能不急吗？那水还得喝呢，撒腿往井台上跑。哎，老二，你是干什么呢？大哥，没办法呀，您瞧您封我这点地方啊，你说打水打不了，反正我就一人，我跟街坊寻点水喝，废物利用啊，我省得盖茅房了啊，我就拿这当茅房了。那可不行，行行行，我把这钱拿出来，该怎么喝水怎么喝水还不行吗？老大没办法，就把这卡子拿出来了。哥俩呀，该怎么吃水就怎么吃水，这件事儿就算解决了。从这点小事就可以看出来，曹操有权术而且奸诈。曹操的叔叔不喜欢曹操每天只知道玩不知道读书，所以就在曹嵩面前说曹操的坏话。哥哥，您想办法管管阿瞒，这男孩子不念书不习武，将来他干什么呢？好好好，我说说他。说一回说两回，曹操可明白了。这天曹操跟小孩在门口玩，老远看见他叔来了，他叔刚一露面，曹操扑通就躺地下了，嘴里就往出吐白沫子呀，这小孩吓得直跑。曹操的叔父走到跟前一看，哎呦，阿瞒你这是怎么了？赶紧跑进去，哥哥您快瞧瞧，这阿瞒他抽羊角疯了。曹嵩出来一看，曹操啊跟街坊小孩这玩呢，玩得挺欢实，什么事都没有啊。曹嵩心里就别扭了。等到了晚上，他兄弟走了之后，曹嵩就问曹操，阿瞒呐，你叔叔说白天你抽风，怎么那么快就好了？爹，您怎么老听我叔的呀？我什么时候抽过羊角风啊？啊，我叔啊，他不喜欢我，您看着办得了。哦，曹嵩这才明白，就这一件事儿，曹操就奠定了一生放荡的基础。曹操从小就这样，您说这孩子长大了好惹吗？后来曹操长大了，他遇见了乔玄。这个乔玄可不是后来甘露寺刘备招亲的那位乔国老，是另一个乔玄，只不过同名同姓。乔玄就跟曹操说，天下将乱，难道安天下者就是你曹操吗？曹操听了没说话，摇了摇头。南阳人何荣也来见曹操，跟曹操说，汉室将亡，安天下者必此人呐。曹操听了也不太高兴，因为这两个人确实不懂曹操之心。后来曹操听说汝南有个名士叫许绍，这个人最喜欢评论当世的名人，许绍有定人之威呀，被许绍评定的人不但更出名，而且还把他的话就当成定论了。曹操就来到汝南面见许绍，跟许绍聊了一会儿天，聊完了，许先生，您看我曹操是个怎么样的人呢？许绍看着曹操笑而不答。曹操问了好几回，这许绍就是不说。曹操不走，许先生，你一定得给我下个评论。许绍用手捋着胡须，瞧着曹操微微一笑，孟德呀，你治世之能臣，乱世之奸雄。没想到许先生这两句话，曹操听了是哈哈大笑，看来曹操是满意了。曹操长到二十岁，被地方 公举为孝廉，就做了洛阳北部尉。这举孝廉是怎么回事啊？这是汉朝取士的一种制度。地方官呢，向朝廷推荐，推荐什么样的人呢？就推荐孝顺父母、清廉的人。曹操20岁就被当地推举为孝廉。上任之后，曹操就做了十几条五色棒，把这五色棒就挂在四个城门这儿。有一回啊，汉灵帝的宠臣中常侍简硕的叔叔在洛阳北部这儿犯了业了，而且手里拿着刀，官兵把他抓住了，带到了曹操面前。这些兵也看着曹操啊，心说你倒是下了令啊，谁犯了禁律，你一定按着章程打。这位可不是平常之辈，他是简硕的叔叔，简硕是十常侍，是当今万岁的大红人啊。没想到曹操把脸往下一沉，打，就把简硕的叔叔活活的用五色棒给打死了。没想到曹操因为这件事反倒成了名，宦官拿曹操没有办法，就把他调走了，让他去做顿丘令。你啊，赶紧离开洛阳，不惹你还不行吗？后来曹操又做了一郎，黄巾起义的时候，曹操就做了骑都尉。灭黄巾，曹操又立了功，然后升到济南相。这个济南相到底是个什么官呢？相呢，就是宰相的相，相国的相。这个汉朝的官制呢，有点特别。各地方诸侯、各郡这儿全都有相，也称为相国，也称为宰相。只是地方上的相呢，跟地名就连在一块了。何进掌权的时候呢，曹操又升作典军校尉。今天曹操当着何进说出这一篇话来，其实曹操的见解是非常对的，要比何进胜强百倍。没想到何进要杀宦官，而且何进还说，曹操你小辈安知朝廷大事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司马潘隐气喘吁吁地跑进来了。何进一看他的脸色，当时就愣了。潘司马是上气儿不接下气儿，大将军，皇上已崩，时常是商议密不发丧，简硕要发矫诏宣大将军进宫，他们杀了大将军之后立刻立皇子协为帝，您可要想个办法呀。刚说到这儿，外边就有人高声喊嚷，万岁有旨，选大将军何进进宫议事。何进气得脸色苍白，攥宝肩膀按崩簧，擦啷啷啷，宝剑出匣，待我杀了选召之人再杀进宫去。妈，何进一看又是曹操，孟德，你为何阻拦？皇上已然去世了。大将军，万岁驾崩，当今之际，大将军你得先立新君，然后屠贼。您别看曹操年轻，这句话说得非常关键。老皇上既然死了，你得先立皇上啊，你把刘辩立为天子，你是天子的舅舅，你的妹妹是天子的母亲，就必然被尊为太后，有什么事还不好办吗？你就把宣召传旨的人杀了，又管什么事啊？曹操确实是高明，这回何进听了曹操的话，立刻传下命令，让司隶校尉袁绍点起5000御林军。袁绍立刻顶盔贯甲，罩袍束带，拴杀事务，全身披挂整齐，率领5000大兵，保着大将军何进，带着30几位大臣就冲入宫中，在汉灵帝的棺前立太子刘辩继位了。这就是少帝刘辩。 刘辩一登基，文武百官叩见新君，何皇后当然就被尊为皇太后，大权全都掌握在何进的手里。要不是曹操这一句话，何进能够压住阵脚，立少帝刘辩登基吗？掌了大权，何进可要杀中常侍蹇硕了。没想到何进还没下手呢，中常侍郭盛先下了手，就把蹇硕给杀了。宦官反而死在宦官手里了。中常侍张让、赵忠他们可吓坏了，恐怕全都死在何进的手里，就立刻跑到何太后面前求太后怜悯。太后说话何进可不能不听，因为何家的富贵也是十常侍帮的忙啊。少帝刘辩一继位，董太后不甘心，董太后就暗中把中常侍张让叫到了长寿宫。张让啊，何进是什么出身呢？不过是个屠沽小人，还不是我抬举他妹妹做了正宫，现在他儿子做了皇帝，朝中大权全都归了他们姓何的了，处处都有他们的心腹，我该怎么办呢？张让眼珠一转，太后，您可以垂帘听政啊，您可以封皇子协为王，加董国舅的官职，重用臣等，将来可图大事。张让这句话说得非常明显，就是跟董太后要权呢、你去垂帘听政，把大权给我张让，将来我可以给你帮忙。就这样，只要少帝刘辩一临朝，董太后就垂帘听政。在庙堂之上，董太后办的第一件事就是封皇子刘协为陈留王，封自己的娘家兄弟董国舅为骠骑将军，命中常侍张让这些人参与朝政。等少帝刘辩退朝之后，董太后、何太后两位太后在宫中就吵起来了。何太后连夜召大将军何进进宫，兄妹两个人当时定下计策，第二天天子一临朝，文武群臣立刻上本。这本章说的是什么呢？说董太后呢，原来是亵渎亭侯刘成的妃子，身为潘妃，不能久居宫中，立刻出宫回归河间府，而且把董国舅的家也抄了，骠骑将军的印绶也给要回去了，董国舅自刎了。这位董太后还没到老家呢，就被何进派人用鸩酒给毒死了。咱们说书经常说用鸩酒害人，什么叫鸩酒？传说有一种毒鸟叫鸩鸟，这种鸟呢，羽毛上有剧毒，把这鸟的羽毛在酒里一泡，就能制成鸩酒，鸩酒一入肚，人是七窍流血，准死无疑。何进知道是张让给董太后出的主意，所以决心杀掉所有的宦官，但是何太后又不让杀。何进气昂昂地回到了大将军府，他手下有不少文武官员全都坐着等着呢，其中有典军校尉曹操、司隶校尉袁绍、御史正太主簿陈琳都在。说起主簿来了，主簿到底是什么官？这个主簿就是各级官府都有，相当于现在的秘书。袁绍这个主簿陈琳又聪明又能干，而且笔下成文，到了后来讨曹戏就是陈琳写的。何进一落座， 袁绍张嘴就问：“大将军，沙皇关的事情到底能不能办？”啊，本初啊，太后不答应，我也没有办法呀。大将军，既然太后不让沙皇关，我原本初有一条计策献上。好啊，本初，你把计策说出来，大家商议商议。大将军，我这条计策说出来，您是准用无疑。说起袁绍来，袁绍也不是简单的人物啊。袁绍作为大将军何进的左膀右臂，每次都给何进出谋划策。这个袁绍自本初是汝南汝阳人，就是而今的河南省境内。因为袁家呢，四辈子，也就是四代，都在朝中做过三公一级的官员。汉朝的三公呢，就是太尉、司徒、司空，称为三公。所以一提起袁绍来，都说袁家四世三公，就因为他们家四代都在朝中做三公一级的大官。现在他的叔叔袁魁仍然是朝中的太傅。袁绍的兄弟袁术呢，跟他是同父异母。因为袁绍出身豪门大族，所以很得大将军何进的赏识。现在袁绍自作聪明，他可要出主意了。大将军，太后不让杀张让，您可以招外边的兵马呀。外边掌兵权的人要是率兵来京，太后一害怕，他不能不听将军您的，您是大将军呢。哈哈，好啊好啊，好计策，本初你这条计策真不错。您听，这就是何进无谋。何进一歪头就跟主簿陈琳说：“陈主簿，按照本初的意思，你马上发信传到各地，召四方英雄赴京吧。”陈琳一听站起来了：“大将军，这件事可不能做呀。古人云，眼目而捕燕雀是自欺呀，就是你捂着眼睛要捉家巧，这不是自个儿蒙自个儿吗？大将军，这可是国家大事。大将军，您仗着皇威，仗着兵权，不就是对付几个宦官吗？怎么能听袁将军的荒谬之言呢？如果四方豪杰来到京师，他们各怀异心，就会酿成大祸，局面可不可收拾啊？将军，您可要三思而行。”哎，此乃懦夫之见。哎，何进不说自己无谋，还说陈琳软弱无能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曹操是鼓掌大笑：“哎呀，是我曹某好笑，杀上几个小小的宦官，易如反掌，何必多疑？”曹操心说，一翻巴掌就能办到的事儿，还用得着商量吗？没想到何进把脸往下一沉：“孟德呀，小小年纪，你岂知朝廷宦官的凶恶？到底何进如何对付宦官，采不采纳袁绍的主意，下回再说。”